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资讯是理财成功的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我想今天呢，在办公室大家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讨论说这个礼拜有没有可能会放台风假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今年的第11号台风杨柳呢，可能直扑台湾而来哈，而且看现在的路径图哦，会不会发展成穿心台呢？这也是非常多人担心的哦。那现在呢，台风的强度仍然在增强当中哦，今天有可能会成为中度台风，最快呢气象署说今天深夜就会发上海上警报啊，那明天会发陆上警报，那礼拜三跟礼拜四会是对台湾的威胁最大的时候，所以有人就在想会不会礼拜三礼拜四有可能看哪一天会放台风假啊。那根据目前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暴风侵袭几率的预测显示呢，已经有8个县市哈，暴风侵袭的几率已经超过了80%哈，包括了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市、嘉义县、花莲市等8个县市哈，而新竹市、新竹县、澎湖、台东、绿岛暴风侵袭的几率呢，也超过了70%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哈，我们该做的防范还是要做好哈。大家呢，可能也在想会放台风假哈，但不管会不会放台风假哈，未雨绸缪，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呢先该做的赶快做一做，免得呢万一放了台风假哈，虽然放假可能有些人蛮开心，可是有些人会很担心手上做没办法完成，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所以呢，这个今天哈，虽然是礼拜一了哈，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礼拜一症候群，但是打起精神来哈，先把手上的工作呢，先把它做一做哈，万一要放假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哦。好，那当然了，希望这次的台风不要再像上次一样对台湾造成灾害了啊，这是大家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还有就是台风一来啊，这个物价哈，菜价、水果价钱都一直在飙涨啊！现在如果台风又来，会不会让这个菜价跟水果价格呢居高不下，还要一段时间？这也是很多家庭主妇担心的事情了哈。总之，台风要来了哈，大家警觉了。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上个礼拜8月7号呢，美国的对等关税正式上路实施了哈，那各国的税率呢也陆陆续续，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公布了啊，在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公布之后呢，我们可能发现有些国家的股市哈， 一直在创波段新高，甚至创历史新高哈。所以关税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已经对市场没有影响了呢？那现在基金投资要不要因为这个基金的因为市场的关税的问题而做调整呢？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跟我们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姐夫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理财专家林奇芬。奇芬早安。
今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就像我刚刚说的齁，我们发现说这个对等关税税率公布陆陆续续公布嘛齁，它不是一次公布，可是公布之后很多的国家的股市齁都是往上冲，而且甚至突破了近期的新高，甚至什么三年新高啦，甚至像美国是历史新高。所以可不可以问一下奇芬齁，到底为什么关税其实现在很多都蛮高的，为什么市场的反应反而是那么热烈，反而是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呢？
对，我觉得说可能这个第一个大家也许反映的是叫做不确定性的消除。因为当然本来在四月的时候川普他公布一个关税，那个税率是非常惊人的那当然市场也因为惊吓所以也做一个反应。那但是之后因为川普给了一个缓冲期，就是一个谈判期，所以我觉得在各个市场大家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关税空窗期就拼命的去赶快出口所以变成说整个的出口的状态应该是保持相当不错，所以整个上半年企业获利也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至少看到的是说到第二季为止的成绩单都是漂亮的但是呢接下来他在这个七月底陆陆续续公布一些关税，那看起来这个税率是比他原先公布的要少蛮多的像也许有些人是 30%， 那也许最后降到 20%， 那你说少很多吗？其实也还是
蛮多的，
本来的关税相比是蛮高的，可是至少是第一个低于先前一个数字，那第二个就是说不确定性消除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短期有一些市场的一个反弹就是应该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说有点像是波段的高点那反而接下来的第三季我觉得会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反正这个部分是大家会比较需要去留意的。
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越南还有韩国中国虽然还没有谈定，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股市也一直在往上冲那美国更不用讲了，一直在创新高就是。所以奇芬意思是说在第三季的时候关税的不确定因素虽然暂时我们也只能讲暂时算是过去了那第三季我们要因为关税现在这样情况做一些调整吗？或者应该做呢？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几个已经创新高的股市我看到就有人说其实他们的不确定因素已经消除了，之后应该可以这个不能讲一帆风顺，可能会比较顺一点，所以应该现在把资金转移到一些最近表现还不错的市场去。那奇芬怎么看呢？
好，那刚刚就是说其实今年以来的话韩国跟越南的表现是算是相当的不错。
对
韩国到目前为止涨幅有 3%， 越南也有 25%。
对
那其实之下台股是 4% 齁，那日本也是 4% 多，所以好像这个高低差很多。可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两刚刚涨得最多的就是韩国跟越南股市其实是算是叫落后补涨，就是在过去的两年就是在那个2022年股市修正后呢，就是2023到2024年都是一个股市创新高的一个环境可是在这个创新高的环境之下，越南跟韩国其实上是没有什么表现的。
对，没错，
没有表现所以在今年的时候那像日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创了新高近三十年的新高，台股也是同样的。所以变成是说有一些原先体质比较强的股市它早就领先越过高点了可是有一些股它是落后的，所以这个落后的市场它反而是在今年才开始做一个发动所以变成说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在台股里面其实也好像也同样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先前 表现很不错的这个股票，早就已经这个翻倍三倍，不晓得飙到哪里去了。可是最近呢，却开始在整理。那反而很多人的落后的股票，哎，觉得最近会忽然有所表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股市里面也常会说，哎，当那个完全都不动的股市已经开始动的时候嘞，可能大家也要稍微谨慎一点了。
是，哎，那我一个一个市场来问好了。我们先讲刚刚讲的越南，为什么要先问越南呢？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哈，之前有在投资越南基金去定额在做哈，还有越南的 ETF 之类的哈，虽然。啊，那最近呢？他们拿看到对账单哈，发现哎，已经重复转正，由负转正，所以就问我说，哎，到底要继续放呢，还是趁他有转正的时候赶快去处理掉呢？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丢给齐芬来回答。齐芬，你看是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以越南这样一个市场来讲，它还是在整个新兴市场里面一个蛮小的一个市场。所以在新兴股市里面这样的一个市场，原则上我会把它比较定义在高风险股市。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小额投资小量，因为大家也都看好说，哎，整个越南它在整个制造代工上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使得说很多的国家慢慢的往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去布局。其实它的着眼是在于要出口到美国，可是呢，假设现在大家的关税都差不多，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移到越南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那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越南的劳工啊、土地啊，可能还是比台湾便宜，所以当然有一些厂商他还是像纺织业啊这些的产业，也许他们还是会蛮考虑在越南去设厂，所以说他还是赚的还是一个比较低劳力附加的这样一个产业。那相较之下，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如果我们有很高的关税，然后又有比较强的新台币，那这样之后呢，能够留在台湾的一定是毛利率要很高的企业，还有能力。好，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越南它这个单一股市的话风险是比较高的，它现在的一个今年的上涨是比较偏向一个落后补涨。可是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全世界，当然大家都要讲说贸易意识，美国它就是要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国家都课一个比较高的关税，所以这部分来讲，我觉得对于先前一直强力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讲，多多少少都造成一些伤害。可是当然以川普来讲，他也很聪明，因为他知道说劳力密集的产业搬到美国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他现在他变成对于半导体有一个另外一个课税方法，就是你要来设厂，你不设厂我就不课你。但是他对于像越南这样的国家，他们比较擅长的产业，他就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这部分当然大家就说，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如果是维持在一个所谓的劳力密集产业的一个加工出口的话，那当然还是有这样一个空间。只是说大家成本都是比以前更高了。
是，所以听齐芬这样的说法，我可不可以揣测一下，我朋友问我那答案，你是认为如果有负报酬转成正报酬，应该先获利了结，是这样的意思吗？
应该是说，如果你的投资比重没有超过5%或10%，那你就是想要长期投资也 OK。那如果你现在短线你看到说已经好像已经变正了，你好不套牢了好久，终于可以解套了，那你想要先出场，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啦，因为像朋友的话，他之前甚至最多赔到20%嘛，那现在他就已经变正报酬3%5%，说到10%可不可以？其实-20%到10%已经非常大的一个涨幅了，
对，接近30%。
对啊，没错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齐芬讨论一下其他的市场呢，尤其像日本哈，因为过去这两年呢，日本市场变成很多人会注意的标的，甚至日本投资变成一个显学。日本股市呢，在对你们关税税率公布之后呢，也重新飙上了40,000点。那到底日本股市可不可以继续投资呢？待会再来请教齐芬喽。
Listen， 你现在的感情从何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体温？辛苦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 Listen， 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好花车或算缘分，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师啊？朕的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中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理财专家林奇芬，请奇芬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近呢关税的议题之下哈，一些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基金投资策略。刚刚有讲到了越南股市哈，最近呢因为关税抵定之后呢，他们的股市表现呢，已经来到了近三年来的新高哈。除了越南之外呢，像日本哈，在这次对等关税被宣布是15%的时候呢，我今天哈，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呢就大涨了800多点，重新回到了40000点的大关哈。那虽然后来又说这个15%是累加的，不过他们的财经官员赶快飞到美国去，这个跟美国谈判哈。那最新在这个周末的消息就是呢，他们的15%是没有在累加的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日本股市最近这两年呢也算是蛮夯的哦。那再加上这次的这个税率呢，相对来讲在亚洲国家又是相对偏低的。来，奇芬，请问一下，那这样子表示说日本的股市可以继续投资下去吗？
好，那以大部分的一些日商哈，日本的证券商，他们这边的看法都是比较偏向于说日股的一个成长主要是来自于企业的改革，所以就变成说实质上日本的企业体质变好了，然后他们的就是说获利提升了，然后再加上日本的投资人也增加了，
是，
所以我觉得在日本股市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内需型的一个股市，所以就变成说相对来讲表现还不错。那以最近来说的话，其实日股还是在创新高的。
对，那表示说呢，是创新高之后要稍微谨慎一点，还是说表示说呢未来是可以来期待的呢？
应该相对可以比较乐观去看待日股。但是当然就以过去来说的话，通常日元在其实过去几年日股的大涨跟日元贬值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哈，因为它的贬值所以可以导致它的一个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上升
啊，
所以这个对日本会比较有利。可是如果是按照现在一个整个货币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个美元还是有走贬的这个机会啊，再加上日本的话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通缩的危机降低了，所以他们也在开始在缓步在升息，所以日元是会升值的。那日元升值在过去我们来看的话都会认为是对日股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冲击啦，
是，
但是按照目前来看的话，大家是看说日元可能是比较偏在一个区间也不是说会快速的去升值，所以这个部分讲就是说有冲击，但是也许影响有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日本的还是看得不错，最主要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日股的改革，这个改革让这个投资人觉得有感而愿意继续把钱放在日股里面。
那奇芬是不是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你刚刚所谓的日本的改革是包括哪些让这个他们愿意投资日本股市呢？
日本的改革最主要就是说日本先前有很多的公司它的净值是很低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很低的，那后来日本的这个东证证交所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规范，它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净值长期是低的，然后股东报酬率太低的话，它要求这些公司要下市。所以说每个公司，所以后来就很多的公司，第一个他们就开始买回库藏股然后或者是说他开始去发放股利然后过去日股里面常常被诟病的就是企业之间他的跟他的关系企业交叉持股非常的混乱，大家也看不清楚究竟他真正的财报是什么样子。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公司他们也开始去做一些的整理，所以很多的交叉持股他们也去做一些出售等等之类的，你说他主比较是注重在公司治理的一个提升，然后要求资讯的透明化，那甚至那个东证他也还要求说财报都要有英文版 因为过去大家觉得看日本财报的日文看不懂，也不太知道要不要买。
是，
后来他是要求说，那当然通常会有英文版，一定是大公司嘛。
对。
那后来他是要求说，应该主要的上市应该都要有一个英文的财报。
啊，这对日本来讲好痛苦。
那其实也不很难嘛，现在都有 AI 了。
啊，也是，
所以也没有很难。所以反正就是最重要就是一个资讯的透明化。然后当然在包括了日本政府不是也提出了 NISA 嘛，就是要鼓励这个日本的投资人来投资日本股市。所以这个部分也带动一个民众一个投资信心。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说日股朝向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去发展。
是，好，看起来其实日本股市投资还是相对比较有信心。韩国因为韩国鸡在台湾卖的本来比较不多啊，我们就不特别讨论哈。不过另外就要讨论一下美国呢，关税这件事情啊，是美国一手主导的哈，掀起了全世界的狂风暴雨啊，结果没事，美国的股市啊屡创新低，怎么样？美国股市可以继续投资下去吗？
对，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美股还是表现还是蛮不错的，而且目前纯粹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它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格局。
是。
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看的是借获利其实并没有很差，就是它的企业获利还是相当的稳健。而且甚至大家在预估它明年的企业获利还有机会去成长所以就变成说这个美股的一个多头的格局似乎是有机会延续，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其实它通膨是有点降低了那所以也许就开始来去推动降息的话，那当然对股市也是比较有利。那唯一现在我们看到的杂音就是就业就业市场似乎好像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理想，所以这部分会不会带来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冲击，就是还要观察啦。但目前看起来就是说美股的表现还是正向，但是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很贵本益比是偏高，就是在算是在历史的相对高点。对，
所以相对谨慎。
大家也不敢就是拼命的加码因为如果说是一个股市的低点，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但是它现在是在一个股市的相对高点，本益比又这么的高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所以对美国的投资稍微要保持谨慎就是了好，那除了股市之外我们今天齐芬来了也顺便谈谈债市。为什么特别提债市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公布的就业数字非农就业人口呢在公布最新的数字的时候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数字呢比预期低太多了，更重要的是它还修正了之前公布的是往下修，所以到底美国的就业市场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那也因为这市场上就预期说美国可能要降息，那降息对债市来讲当然是利多，所以怎么看接下来债市的部分，美国债市呢？齐芬。
好，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刚继父说的嘛，因为他最新公布的这个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真的是把大家有点吓了一大跳因为大家本来预期说每个月新增可能还有个10万人，结果最新公布的只有7万人，而且还不打紧，就是七月降的为7万人之外，他还把5月6月原先也有10几万人的一个数字新增就业人数一下子降到只剩下1万多人所以呢这个川普觉得说这怎么会有这样，然后立刻把那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他开除了所以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那为什么整个那个就业会差这么多呢？那我觉得确实这个部分是需要注意，就变成说企业也许他们会比较担心，因为大家知道说可能后续就是关税上路之后，那会不会就是消费者的这个采购意愿是会萎缩的所以可能企业他们自己在于说要不要投资要不要扩张会比较谨慎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虽然看到这三个月的劳工数字不好， 可是接下来大家更关心的是说，那之后呢，第三季的数据如果持续是这样走的话，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我们说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衰退的阴影就更为明确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有机会让联准会去降息的。
嗯，是，所以很多人都预测说九月份这次降息的话应该是降定的了。好，所以七分也这么认为嘛。
那有机会啦，因为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一个密的那个，就是好像市场的一个压力也是持续越来越高嘛，因为实际上那今年一整年都没有降那原先的话我个人认为说可能几率不是那么高，
是
最主要就是通膨，虽然通膨维持，然后大家担心这个关税的问题会其实是真正要到第三季才会出现嘛，因为先前都还是在一个那个暂停课关税的一个阶段嘛，
对
但是而且原先劳动市场表现也是很热络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降息的理由。那现在唯一可以来用降息的就是看这个就业数据就业数据如果是持续的恶化，那这个几率当然是升了。
是，
那以目前那个 Fed Watch 那个期货市场的那个预估就已经是觉得九月降息的几率是九成
几乎全部都认为了哈
对，所以当然我觉得几率很高，但是市场现在预估是说九月十月十二月都会降，那我个人是认为应该不太可能了我觉得是一码然后最多是到两码这样一个空间，
是
所以就变成市场是可能太过乐观的预期，所以再次是有一些反弹不过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因素呢，就是说上个礼拜美国他们在标售十年期公债，那市场的反应并不热烈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要不要买长天期公债就是有一点犹豫啦，那就如果买气没有很深，那事实上它的殖利率是往上走的。
是，那请问一下启芬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美国的公债尤其是长天期的公债在市场上呢基本上呢大家避之唯恐不及那会不会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势开始会有转变，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开始布局了呢？
我个人还是都比较主张去买那个短天期或中天期债券不要去买长天期的债券。
是
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长天期债券的话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然后即使说联准会没有什么行动，可是市场天天就猜来猜去嘛那猜来猜去的情况之下那个波动就蛮大的，所以这是第二个的问题，就是还是大家比较担心美国长期一个债务的危机所以呢其实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联准会有一个主席他辞职有一个代表有一个理事那个辞职，那就必须要有人去递补嘛，
对，
那递补的提名会是谁呢？大家先前点名了很多人结果呢川普却讲了一句说他有可能会找那个米兰来递补那米兰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写了海湖庄园协议的那一位他就是非常主张就是美国要大幅的降息，然后要拼命的印长天期公债的那个人所以他一提名，他可能会提名这个人，其实是让市场非常的担心，因为觉得说这样的话美国的债务简直就是
灾难
会是一个风险
是
然后所以这个上个礼拜的那个公债标售就不是太理想，然后就是债券的殖利率放是有些反弹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接下来要提名的这个人选也会牵动一个市场的一个神经整体来说我是认为说现在的话类似一些中天的投资等级债也有5%嘛，
对，
然后那个高收益债通常存续期都比较短，它的利息可能有接近7%，
是，
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可能都是会去选比选美国长天期公债要来得更好
好，答案很明显了就是虽然最近有一些转机感觉说有出现，但还是先 观望为主就是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齐芬呢，针对这个现在的关税条件之下的基金投资策略，帮大家做了一番说明哈，希望对大家的基金投资有所帮助了。谢谢齐芬，谢谢。
好，谢谢，拜拜。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行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
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财经周报呢，要跟我们连线的呢，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哈。不过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当中啊，请大家呢稍微等一下哈。好，那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就有跟大家报告了哈，这个礼拜呢，大家可能要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台风会不会来哈。现在看起来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台风的动态的预测呢，有可会这个登陆台风哈、哦，登陆台湾啊、哦。那这个登陆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过去几天啊、哦，我相信很多人从上个礼拜啊、哦、周末就开始在关心了、哦，这个路线一直在修正呢、哦，本来是往北走哈、哦，慢慢的往南移哈、哦。那现在呢，看路线呢，有可能会从中间穿过，也就是所谓成为穿新台哈，大家就比较担心了，因为过去呢，穿新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啦哈，这个对于台湾造成的伤害啊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哈，什么时候会发布海上警报呢？最快今天深夜哈，最快的话明天也会发布陆上警报，所以明天如果发陆上警报，大家在想的台风假哈，也许有可能礼拜三哈就会了啊。好，所以一样提醒大家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好，那我们跟这个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哲瑞联络上了哈。哲瑞早安。
早安，姐夫。
是，来，这个跟我们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的变化。上个礼拜因为关税的问题要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但是8月7号已经正式实施了这个所谓的对的关税了哈。来跟我们讲一下上个礼拜影响整个市场的情况，关税的影响大吗？
其实算是蛮大的啦，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可能市场预期就是说那个会有就是对等关税到了嘛，然后就是会有半导体关税，那川普确实是在上个礼拜公布了半导体关税，那税率就是 100%。但事实上市场比较意外的就是说它其实很多地方它都有豁免，像是只要但是考虑就算是考虑或者是已经在美国建设工厂的这些企业呢，其实可能就可以获得豁免的空间，那所以说这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台积电呢，在关税公布之后，反而是逆势收涨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其实反而市场是对，就是至少对市场来说是一个利空出尽的一个正面解读这样子。
是好。那我们刚好上一段也在提到说，过去这段时间哈，关税的抵定之后，反而很多市场都在创新高或创波段的新高，所以对于关税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已经慢慢变小了？泽威。
我觉得可能是逐渐的在变小了，因为其实现在市场就对市场来说，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一个月看到，其实越来越多国家慢慢的有跟美国签署的贸易协议，比如像是越南啊、日本啊、韩国，还有就是整个欧盟这样。那我们看到这些国家，虽然说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要继续谈，但是至少说不确定性的状况是越来越小的这样。那所以市场会觉得是，如果在这个环境之下，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可以慢慢跟美国达成协议的话呢，其实就是不越来越多。就是不确定性消失的话，对市场来说会是慢慢的是以正面来解读这件事情。
是好。那除了关税之外，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财报很重要。那上个礼拜的财报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有好的消息吗？还是有坏消息呢？
其实好消息跟坏消息都是有
的，都有。
那我们先讲好消息的部分。
好，
像好消息的部分的话，可能有一间叫做 Parent 的这间公司，它是 AI 的国防股，它其实上一季的它营收的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然后还有它的年增率还加速成长，那再加上它的一些其他的数据看起来都表现还蛮好的，那所以说它的那个就是上个礼拜它其实基本上大涨了 21% 左右，那现在其实财报还蛮强劲的。那但是有一些公司也表现是比较差的，像是生技股里面有一支公司叫做 Vertex，他呢就是财报不佳，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他公布的一些就是药的数据啊，其实表现不是很好，那所以说他其实上个礼拜也是跌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在减肥药这一块，比如像是礼来药厂，他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个 临床数据呢，其实就是发现就是说它比较新版的那一种减肥药呢，它因为临床数据表现其实不如预期，那所以它现在股价也是大跌的。所以其实整个来看的话，在整个上个礼拜的一些的财报的表现呢，其实大概就是呈现就是有好有坏的状况。那好的话就是很多，坏的话就是跌很多这样。
那科技类股呢？
科技类股的话，其实上个礼拜反的比较没有那么多重要的股市，就股市，还是其实就刚才提到，就是 Parent 提的这间公司。
哦，是，
对对对，
所以科技类股比较没有什么重量级的公司来公布，就是了哈。
对，
好，那财报的数字看起来，就像刚刚这个哲也讲的哈，有好有坏哈。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在上个礼拜还有没有什么影响市场的因素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哦，当然有，就是还有就是在 FED 的一些动向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川普他上任以来到现在一直喊话要降息嘛。啊，上啊前几天那个FED 有一个理事呢叫库格勒，他已经先离职了。
对。
那上个礼拜的话，川普就提名了一个叫做米兰的 Steven Miron
啊，他呢
就是这米兰人，他呢就去接手这个辞职的库格勒。那这个米兰呢，他就是比较偏好降息的，他因为他是川普的找来的蛮重要的幕僚，那所以他政策的方向也会跟川普比较贴近。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市场也有在传言，就是另外一个联准会的理事华勒呢，他可能有机会去接下一任的主席。那华勒他其实也就是在上一次的会议的时候，他也是投下降息那一票的其中一个官员这样。
嗯，
所以其实这些动向看起来预期就是说，接下来的 FED 的那个货币政策的动向是不是会越来越鸽派？那如果是这样子移动的话呢，那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多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联准会的理事会成员，包括未来的可能的主事人选，已经慢慢的都已经是偏向川普的降息派，就是啊，可以
对对，越来越
多嘛，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讯息。哎，那既然讲到降息啊，刚刚上一段我们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字最近很差哈，那你们这边啊，富兰克林这边对于美国未来的降息的预期是不是有改变呢？现在的预期的情况到底如何？
目前的话，像我们国外的一些投资团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来看待。
所谓保守指的是，比如说什么时候降息，降几次？
就是可能还是预期，就是可能降息的速度不会太快，那可能今年的话可能还是一次左右的那一种的降息的预估，这样。这是国外的一些就是固定收益的团队会比较偏保守来看待，就是他应该或者是说就是立场会稍微比较偏阴一点点来看待，因为可能还是会考虑就是说，因为其实川普最近又开始调就是政策关税的一些政策的关系，那虽然它有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减税或者一些其他的政策的一些刺激的政策呢开始发酵，那可能会让就是通膨的话会有一些存在一些上行的压力，所以可能降息的话可能会偏比较鹰派来看待这件事情这样。
那所以你们的预期只有一次，那什么时候呢？你们是预期年底呢，还是跟市场？
到年底是一次。
到年底什么时候有没有特别的预期？九月还是会更晚？
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九月的话，可能还是维持按兵不动的状况这样，所以可能会是在十二月吧。
这很有趣哦，因为你们是美国公司啊，美国公司自己反而看的比较保守一点。不过市场预测白，大家都各自的看法，就是我们就看到时候情况。我们也讲了，这有可能是滚动式的调整也说不定，因为接下来的数据什么都还是会影响到未来的预测嘛，对不对？
对，没错。
好，那除了美国的股市跟债市之外，其他的市场呢？刚刚上一段节目也提到说，最近啊，有些市场啊，这个表现真的蛮强了，韩国啦、越南啦、日本啦、中国了哈，等等哈。那我相信很多人呢，对中国的市场也是蛮好奇的。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市场上面中国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的上涨是不是表示说，港股跟陆股已经开始展开另外一波的攻势了呢？
其实上个礼拜的话，陆股的一些经济数据呢，其实表现还不错，像是那个服务业的 PMI 或者是出口的成长率，这些数字看起来其实都还蛮好的。
对，
那另外的话，因为就是这礼拜呢，就是8月12号，就是明天，那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税的一些谈判的休兵期呢是到期的最后一天。那其实市场预期就是说， 或者说市场最近这几天有催销，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呢，可能还往后延后大概90天左右。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看起来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至少没有再进一步的，就是关税的紧张的局势没有再进一步的升级。那其实这样的话，对股市来说，或对陆股、陆港股来说，其实也都算是一个正面的因素。那所以说，其实最近看起来就是陆港股确实也开始有在动这样。
哎，对啊，人家中国跟美国还要再宽限90天，这90天，可能又有一些厂商会急着赶快再出货了，对不对？
对，没错。
好，反而这样子，他们适用的关税比别人都还要低耶，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是吗？对，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变数啊。既然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就是川普跟普丁可能会会面，我们用可能两个字哈，因为谁知道到底会不会。好，那如果他们会面的话，这消息似乎也影响到最近的油价市场的表现，油价最近降得蛮低，怎么看这个比较偏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呢？
其实市场也是蛮比较偏向乐观的看待，如果就是两个国家，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人，如果能够达成一些比较协议的话，就算没有达成一些，至少两个国家的元首后面看聊一聊之后啊，也会降低一些就是比较紧张的局势。那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对油价来说可能也会比较，就是因为紧张局势消除掉了，那所以说可能对油价会是比较下行的压力。那另外的话，其实上个礼拜也有就是说 OPEC Plus 这个组织呢，他们也决议就是九月呢会进一步增加原油供给，就是增产状况。那其实这个也会有助于舒缓就是供应面的一些疑虑，这样那油价也就是比较稍微承压了一点点。
哎，这个我就不懂了哈，因为从上个礼拜我有关心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大家都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有一些疑虑，为什么这些产油国家还那么勇敢的要来增加产量？这样不是对油价造成这个下跌的压力大了吗？
对，我觉得有部分原因可能也是跟地缘政治有关系。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川普他前一阵子不是跑去沙乌，就是
沙特阿拉伯啊，对，
中东国家呢，还跟中国国家的很多就是签了一大堆协议，其实他的一些，而且其实川普他的一些能源政策看起来其实就是跟中东国家的一些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比较偏好传统能源这样子。那其实如果他可，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说，像是他跟中东国家也比较友善的状况，他可能可以借由中东国家的这些友好的国家去，就是透过扩大中东国家的一些产能去，就是压制就是俄罗斯产油的这一块这样子。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有可能是中东国家这产油国家跟美国的一个默契吧，不要讲协议了，因为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就是的哈。好，所以油价的部分可能最近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哈。那同样的哈，在这种政治的局势稍微缓解的情况下，金价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化呢？因为今年以来我记得之前跟你们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对黄金的看法还是蛮乐观，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调整对黄金金价未来走势的看法呢？
我们其实还是维持对金价比较偏很多的一个看法。
理由是什么？
原因就是，就算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可能关税的一些，就是川普关税的一些政策，可能开始在朝向比较缓和的方向移动，但是关税本身就是会增加那个通膨的上行的压力嘛。那些通膨有压力有出来的话，其实本来就会增加黄金的买盘。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说在这个通膨有上行的压力，但是其实市场可能反而就是在预估，就是下半年如果在那个川普的一些就是FED 的人士的一些状况调整的话，反而会走向比较偏鸽派的一个走向这样子。那其实如果 FED 开始就是降息预期越强烈的话，对金价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因素。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其实大概从九月开始，黄金会开始进入传统的旺季，因为从九月开始的话，印度开始会进入就是那个结婚旺季，然后接下来接到美国的就是万圣节啊、感恩节啊，然后还有就是圣诞节，然后接下来再接中国的农历年。那其实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整个黄金的一个比较旺季的一段时间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其实这些因素加起来的话，再加上就是现在其实全球央行啊，还是一直在维持在增加买盘，因为他们就是做储备资产的多元化，然后就是把更多的美元资产、欧元的资产呢转到黄金资产这一块。所以说这个也会带动就是说黄金的一些的下档的话也会有支撑的状况。
是，所以你们对黄金的看法基本上没有改变，还是比较看好的哈。好，最后一点时间，请这个哲瑞跟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礼拜在投资市场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就是比如像刚才有就有提到，就是明天就是美中的关税的休兵就是到期的那一天。那其实现在市场大概是预期就是90天了、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就是说可能会这几天有可能会公布更多就是半导体啊药品这些关税的细节，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持续做留意。那另外的话这个礼拜还有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 CPI 跟 PPI 这些数据、
哦、
对，
是是，
因为现在市场可能一直盯着就是说关税到底会对通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所以这些数据是还蛮重要的。
嗯，好，那我们就持续观察下去了，尤其这个物价的指数呢也是联准会决定这个政策的一个很重要参考指标，就业市场的数字已经不好，那通膨落在上去的话可能还是会加速降息的这个脚步也说不定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傅立和泽瑞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泽瑞，谢谢，
谢谢杰夫。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从初次见面练习说再见，习惯听你爱的歌，当你不在我的身边，没有生日许的愿没实现，梦的境遇悄悄搁浅，我想改变的全都改变，大雨蔓延无声世界，我烟火自属于山间，我们只属于昨天，再爱我一天。
美股长走阳，与强者为伍，002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有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实要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